好，感谢主，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去敬拜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好，我们真的是知道主是那一束真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真的是知道主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且这个避难所没有任何的条件，凡是寻找他的，不像有些人会说你这个人是因为别人害了你，所以你过来我遮蔽你，但是你自己有问题我就不愿意遮蔽你，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说凡到他面前来的，你只要是担着重担的，他都让你轻省，他都让你避难，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好，准备我们今天的讲道。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束真光，能够穿透黑暗，特别能够穿透我们心灵当中的黑暗，你是那避风的港湾，在我们遇见任何的艰难，任何的挑战，不管这个原因是别人造成的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你都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到你的怀抱里面来得安息。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我们不是好真的是蜷缩在你的里面就再也出不去，而是因为我们到了你里面，我们得以自由，我们可以在天地之间真正站立起来。主，祈求你加恩赐福每一个你的百姓，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以及讲台都分别为圣，都被你的圣灵所膏抹，都被你的宝血所洗净，使我们可以将你属天的道讲解清楚，使我们可以领受你生命的道，使我们生命更新。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呢《路德记》。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就是救赎的福音。好，大家先翻开我们的《路德记》第四章。好，大家翻开《路德记》第四章。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路德记》第四章，我们读一下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大家翻开圣经，好，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256页，《路德记》。好，路德记第四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路德记第四章一到十二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我想当初那块地的人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有的找到他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
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
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
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
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
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 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段的故事呢，这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布阿斯他就去到城门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其实呢是恰巧那个人经过，也是布阿斯专门在那里等，对不对？他就等到那个人，然后跟这个人还有长老们在那里开会，然后就说明什么呢？就说哎，现在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拿俄米他准备把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地卖掉了，因为他们家贫困，所以呢按照次序应该是你先赎，如果你决定赎，我是不能说话的，你就来赎。但是呢这个人说我愿意赎，对不对？他一开始说我肯，我愿意，但是呢他说按照上帝的规定，按照上帝的律法，你如果赎这块地的话呢，你还得把路德也娶过来，好使以利米勒家不至于绝后。这个时候这个人马上就说，哎，这个与我的产业有碍，我不能赎了，你来做吧。这个时候布阿斯就说，好，我来做这个事情，我不单把以利米勒的地买了，我也娶路德为妻。然后我们看到众人就在这里祝福布阿斯。那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故事看来是一个好像不太经典的事情，但是圣经很详细的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去思想，就是布阿斯娶路德而且赎买拿俄米的产业，他这个做法和我们整个圣经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而且我们今天我们讲说福音是救赎的福音，对不对？那福音和救赎，或者说福音和赎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人，但是圣经上面连他的名字都没提，对不对？说某人，就是我们说这个脱鞋之人，这个脱鞋之人又给我们有怎样的启发，而这个讲的故事给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安慰和激励，给我们又怎么样的启迪，我们要去带着这些问题进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圣经真理。那么关于这方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圣经真理呢，我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去讲。第一我要讲就是我们看看布阿斯的行动力，第二就是我们的重点了，我们来认识救赎的福音，第三就是给我们的启发和劝勉。那么我们首先来去看看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讲布阿斯的行动力。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说布阿斯这个人意志强不强啊？意志非常强。布阿斯和路德这两个人真的是天生一对，是吧？就是路德我们看到意志很强，对吧？路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到哪里我就去哪里，你死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他是这样子跟着拿俄米从摩押地去了犹大，去了伯利恒。然后布阿斯这个人呢，那天晚上路德来找他，第二天早晨他就开始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布阿斯也是意志非常强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今天要注重的关注点在哪里？在于布阿斯的行动。你注意，一个人有很强的意志，意志的表现在哪里？意志的表现不是仅仅表现在你立志上面，而是表现在哪里啊？表现在你的行动上面。所以一个人经常立志却不行动，这个不叫意志强，对吧？但是一个人甚至有时候是默默立志马上行动，我们说这个是真的意志强。所以你看到布阿斯是一个意志力很强的人，行动力也很强的人。所以他一早起来跑到城门口等那个人，然后再找十个长老出来做见证人，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成。就像拿俄米观察那样，拿俄米说这个人如果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你等着看，他一定会做。所以我们看到布阿斯其实他的行动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就要去看，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布阿斯他的这个行动力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讲到布阿斯的行动力的时候，我们首先我就想起一段经文来，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啊，有很多基督徒但是用错的经文，很多基督徒把这段经文用在得救不得救的事情上面，其实这段经文是在讲你的行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翻开雅各书，好，大家翻到新约雅各书，就是希伯来书前面啊，希伯来书后面的，好，雅各书，好，我们来翻新约雅各书第一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新约雅各书一章，我们来读22到25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新约雅各书一章22到25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起读。新约雅各书一章22到25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其实你注意，雅各书它的重点不是讲解救恩论，雅各书的重点是讲解基督徒的生活，是讲基督徒的生活观。特别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雅各就一上来就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基督徒都要听到，对不对？那你听到了怎么样呢？你听到要去做的，是不是？你要去行道。所以雅各在这里说，如果你们听到，你们不要只是单单听到，你们要行道。如果你单单听到不行道是什么？第22节说是自己什么东西啊？自己欺哄自己。所以他如果我们听到不行道，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做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说像一个人照镜子，照完镜子就走。我们弟兄也好，姊妹也好，都会照镜子。照镜子是为了干什么？照镜子为了看自己头发有没有乱，是不是？脸上有没有脏？然后你做什么？头发乱了干什么？头发乱就乱吧，还是说头发乱了然后我要把头发搞好，对吧？我看到脸上脏了，我赶紧去洗脸，这个就是照了镜子去行动。但如果一个人听了道不去行动，像什么呢？像一个人照了镜子，脏就脏，乱就乱，然后就走了，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雅各在里想，如果一个人他仅仅是这样，他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反而一个人听了神的道，他时常去行的时候，这个人就在他什么事上得福呢？第25节说，就在他怎么样子，所行的事上得福，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得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希望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我们说讲到波阿斯的行动力的时候，给我们第一个提醒，就像有些打广告经常打，有一些文章也经常用这个题目，说什么心动怎么样子啊？心动不如行动。我们基督徒特别应该是这样，你听了神的话语，你说神的话语很好，神的道很棒，那个是生命之道，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到了这儿就没有然后了，说这个道很好，哇，今天这个道很好，哎呀，今天看了那段经文说祷告很重要，对了对了，祷告很重要，然后走了。你祷告很重要，你接着要干什么？你要祷告啊，对不对？然后说，哎，看了这段经文说我们要和耶和华的圣民一起到耶和华殿里面来敬拜他，哦，这个经文激起了我神圣的感情，然后我去干什么呢？然后星期天很忙，再拜拜，对吧？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不是的，你不能看了神的道说很好，然后就没了然后，对吧？所以你去看到，我们说你看到波阿斯这个人，波阿斯这个人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他认定合乎真理的事情他马上去做。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错过上帝很多的祝福就在这个地方错过。哎呀，圣经上说了祷告是蒙福的，祷告是蒙福的，然后就结束了。你应该祷告是蒙福的，你就祷告来蒙福，阿们吧。听到是蒙福的，听到你就去听到。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是好的，然后你不要只是在心里感慨一番，甚至要找名人传记看，看完了流了一番眼泪然后睡觉了，对吧？不是的，你要让他去激励你。所以我们说你去看波阿斯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起来行动。其实有些弟兄说我每天都会感动，圣灵都在感动你了。你知道圣经上面讲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大家有没有记得这节经文？你知道什么叫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圣灵说祷告吧，啊，等一等，或者说做这件事情，我们有时候说不行啊，我还没考虑清楚。其实很多事情是你一边做一边体会的更深，阿们吧，弟兄姊妹。有很多事情我们经常完美主义很糟糕，你知道完美主义，你说怎么完美主义很糟糕？完美主义的人就经常说这件事情很好，等我筹划一下，免得我做不好。然后筹划的结果呢，没有结果了，是吧？没有结果了，没有再做了。不，你要像波阿斯一样。波阿斯这个时候心里有没有清楚说这个人一定会放弃路德？他不知道的，但是他就有一个好处，神吩咐了我就去做，做出什么结果我再等上帝吩咐啊，再等上帝祝福啊，阿们吧，弟兄姊妹。 就像盖房子一样，你肯定是打地基，然后一块砖一块瓦，然后慢慢的盖起来，然后再搞装修。你不能说不行，我心中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蓝图，然后效果图出来，什么都出来之后，我才开始盖房子。其实有时候你甚至房子盖好了，你还要去整呢，对吧？你还要去改呢，对不对？但是你这样去做，你有福，你的房子早你就开始用。要不然的话，有人坐在那筹划筹划筹划筹划，最后就成了梦想了。你知道吗？很多是圣经上面讲说有些人是做梦的人，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是像我们今天说哎呀有梦想好，意思说这个人只做梦没事情没行动。你一定要去像波阿斯这样子，你要去晓得说我要去行动。而且像这段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一段很重要的事情，说如果一个人他只是听到而没有行道，他是自己欺哄自己。就是你越不去行动，你不认识你自己。真的，一个不去行动的人从来不认识自己。就你会发现有些人经常感慨，觉得哇那个事情这样子好，那个事情这样子好，但是他自己没做过，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雅各在里说的自己欺哄自己。很多人你行动力越差的人越不认识自己，他既不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是在自己的想象当中的，他在他的想象当中。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觉得自己我做国家总理也没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对吧？有些人觉得说那个人做美国总统真笨，我去做不至于做成这样子。你一听到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没行动力的人。越有行动力的人，他就越清楚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阿们吧。但是整天想的人，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去做，你一定要去行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大不一样。包括你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你也会越来越真实。因为行动的人才会真实的认识这个社会，否则的话你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也是你想象的。你知道有些人很可怜，有些人真的甚至活到五六十岁，他对世界的认识是在他的头脑里的。你说梁弟兄什么意思？我们不都是用头脑吗？是，我们都是用头脑，但有些人对世界的认识从来没走出过自己的头脑。但是一个行动的人，他就能走出自己头脑，他会纠错，他会知道说哦，我对世界的认识有偏差，有不足，有不对的地方，我可以改正。而所有这些改正是跟你的行动分不开的，因为你行动的时候你还才会跟这个世界产生什么，产生触碰，对吧？你才会碰撞这个世界，你才会知道你的想法你的点子能不能行，它行的地方在哪里，不行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波阿斯的时候，你去看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给我们真的是很深很深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去效法波阿斯，去做一个行动的人。那我说当我们要去效法波阿斯的行动力的时候，我说我还有一个提醒，我说弟兄姊妹，你不要做一天准两次的钟。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一般都是用这个电子表了，对吧？以前有那些机械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面所有正在运行的钟表，有没有一只钟表是完全准确的？有没有？你的手表是不是完全准确的？它的呢？我们那个墙上的挂钟呢？也不是。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只要是运行的手表没有完全准确的，但是有一种手表一天起码准两次，完全准确。你知道什么表吗？坏掉的表，停止的表，对吧？它停在12:31.00，所以到了那个时间啪准一次，对吧？到了晚上12:31.00啪又准一次。你说多准？你看我这只表一天起码准两次，你们那些表呢一次都没准过。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用哪只表？你要用哪只表？你要用不准的表，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个完美主义是错误的，是一个自欺的想法。我要把这件事情规划好，方方面面都考虑清楚，我现在才知道三个因素影响这件事情。其实影响这件事情的因素可能是30个，所以现在我不能动，我不能动，我必须搞清楚了我才动。这个就是想搞到说完全准确，想搞完全准确，你就让那只表停下来。只要是运行的手表，它一定不准，它一定有差距。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行动的人，就有些人就是很笨，但是又自以为聪明。说行动的人做多错多，不做不错，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做多错多，不做不错，好像说哎，我不做你就不能批评我，因为我什么都没做。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不做的人犯了最大的错误，阿们吧。什么错误？你不做，你不做，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波阿斯。波阿斯这个时候他不知道结局如何，波阿斯我相信他也没有100%的把握说哎，我今天来做这件事情我一定能做得完美，我的话一定说得好，但是他就去做了。你知道吗？连主耶稣也跟我们讲说，你们凡立志遵行我的道的，就能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就是你对神的道的理解跟你的遵行是有关系的，你越去遵行你才越能理解，你越不遵行，你有的时候觉得圣经有什么呀，我不觉得圣经有什么用啊，我觉得圣经就是给我看一下晚上有时候失眠看了以后能睡觉。你搞错了，圣经厉害的不得了，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书，真的。甚至那个无神论很著名，那个列宁你知道吗？列宁临死之前跟他身边的侍卫你知道要什么吗？列宁临死之前说拿那本书过来，拿那本书过来，然后侍卫一开始还不知道你要拿哪本，以为要拿马克思那些大头头。列宁说懂，你不懂吗？那本圣经啊。所以列宁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一点呢？因为列宁死了以后，那些苏联的那些人对他尊敬到一个地步，他死的时候他的卧室是什么摆设就是什么摆设，所以人家就看到他死的时候他床头放的是圣经，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但是你如果不去行，你会觉得说有什么呢，对吧？而且圣经这么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基督徒能把一节圣经完美无缺的遵行出来？有没有啊？没有。所以按照完美主义你就可以不遵行了？不是的，你要做那个一直追着时间走的钟，而不要做那个停下来的钟。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波阿斯，你去看他的行动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给我们真的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提醒，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我要去行动。其实有很多事情不是这个原因也不是那个原因，你只要坐在那儿分析原因永远动不了，永远解决不了。你其实有的时候你一动起来它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来那天我在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有人发了一个，就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但他讲的话很有道理，就那个褚时健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很厉害的，就是70多岁又出来创这个监狱里面出来又创业，然后好像是今年还是去年刚刚去世的嘛。他说了一段话我非常认同，他说什么，他说入一行先别急着赚钱，先学着让自己值钱。这个就是有经验的人，对吧？所以他就说什么，他说赚不到钱你就赚知识，赚不到知识你就赚精力，赚不到精力你就赚阅历，然后你以上都赚到了，你不可能不赚钱。而且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让人迷茫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本来应该拼搏的年纪却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这个是一个大家公认很尊敬的一个人，拼搏到死的人，对吧？他的总结就是他说本该拼搏的时候你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就是神的话语，其实一句圣经就厉害的不得了，对吧？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原子弹，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你知道它是不是这么大的一团东西都爆炸？不是，它的核心可能就这么大，但爆炸的那个部分可能只有一克，但是已经产生这么大的威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原子弹厉害还是圣经的厉害？神的话语厉害，对吧？所以一节经文它就能发挥巨大的力量，那我怎么感受不到？问题在哪里？问题上帝骗我是吧？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没去做。对了，我们小朋友都讲得很对，因为没去做。你去做你就会体会到上帝每一句话都有能力，像圣经上面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你去行吧，你去祷告，你去读经，你去聚会，你去传福音，你去用爱心与人去相处，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有力量，因为神的话就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当你再一次看到圣经有好的话语的时候，你不要跟自己说让我再想想，你要跟自己说我怎么制定一个计划我去做。要祷告是吧，像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提醒的，我也在祷告，我在思考说要不要我们搞一个什么活动，比如说我们说每天10分钟读经祷告。我不要求多，你对自己也先不要求多，我一天就拿10分钟出来，先保证每天都有10分钟是读经和祷告，你先试一试，你看看它发挥多大的作用，会怎么样改变你的生活。因为10分钟太短了，我准备就一规划规划1个小时，你不要这样子规划1个小时，你又做不到。 有给自己理由说做不到啊，太忙了，结果连十分钟都没做，你就给自己说一天十分钟，我要拿十分钟出来祷告，我要拿十分钟出来读圣经，就十分钟，拿不拿得出来，弟兄姊妹？拿得出来啊，那就去做啊，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希望大家首先从波阿斯身上看到那种行动力，给我们也激发听到而去行道。那其次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借着波阿斯的行动，我们来认识这个救赎的福音，我们来认识这个救赎的福音。我们看到波阿斯他对那些长老，对那个致敬的亲属说，哎，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好，我呢，我现在要买他的地，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包括跟大家都做见证，做了这件事情。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波阿斯他所做的其实是预表基督，是帮助我们理解福音的。波阿斯做的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其实波阿斯所做的对我们理解福音有重大的关系。我说我在这方面我就讲三点。我说讲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你要去认识道成肉身的必须。你说怎么波阿斯做的跟道成肉身有什么关系？大家注意一个问题，波阿斯在这里之所以能够娶路德，之所以能够买以利米勒的地，他跟拿俄米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不是亲属啊？近不近关系？很近。而且呢，还有一个比他更近的人，他必须尊重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决定去买，波阿斯还能买不能买？就不能买。所以你去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说波阿斯要完成对路德的拯救，他必须是路德的至亲，阿们吧。他如果不是路德的至亲，他能不能做这件事情？他做不了。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说为什么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呢？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原因也是如此。主耶稣基督必须是我们的至亲，他才能够解决我们的救恩问题，他才能够救我们，阿们吧。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刚才讲波阿斯如果跟路德没关系，他只能在那里哀叹，他只能说哎呀，我每天比如说我很尊敬这个姊妹，所以我一个月我给他一点钱帮助他生活，这个叫给他一些词汇帮助。但是能不能跟他结婚呢？能不能跟他建立紧密的关系呢？建立不了。同样道理，主耶稣基督不是说只是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过好一点，而是干什么呢？而是要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有永生，他要跟我们建立生命联合的关系，他必须成为我们的至亲。我们都知道主基督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他是谁？他是神，是自有永有的上帝。所以他取了我们真实的人性，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他被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被圣灵感孕，然后生下来是一个真实人。主耶稣是不是生下来像之前大家有人如果看电影看那个什么魔童哪吒，对吧？哪吒一生出来的时候就马上又跑又跳，对吧？耶稣是不是一生出来也是又跑又跳？不是，耶稣生出来就是个小婴孩。然后人家想害他的时候怎么去的埃及啊？是不是耶稣在襁褓里面一念咒，然后全家就到了埃及了？没有，是他爸爸妈妈抱着他逃到埃及的。所以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三头六臂的怪物，他也不是人说的神仙，他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他完全真实的人。为什么他要成为完全真实的人？为了救我们，他要成为我们的至亲。大家记不记得当初当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以后，然后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说了一句什么话？亚当说，这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意思是什么？这是我的至亲，这是我的至亲。所以耶稣要能够拯救我们，必须成为我们的至亲，就是他必须成为人，他必须成为人，他才能够拯救。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慨，说哎呀，原来主耶稣基督之所以道成肉身，就是为了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跟我们在一起。那其次我说讲到这里的时候，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你还要记得一个真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有几个位格啊？哪三个啊？圣父、圣子、圣灵。好，道成肉身的是哪一位？圣父。有没有道成肉身？
没有。
圣灵有没有道成肉身？
没有。
所以谁是救主？ 当我们讲到救主的时候，你知道指的是谁吗？当我们讲到救主的时候，只是指的基督。圣父是计划了对我们的拯救，圣灵是把救恩带到我们心里，但是那个为我们死跟我们生命联合的是谁啊？是圣子耶稣基督。所以彼得才会在讲道的时候去讲说，在这个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怎么样，别无拯救，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能拯救我们。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另外我们就去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讲说，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你知道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会献祭献牛献羊，然后牛和羊也会流血，为什么牛羊的血不能除我们的罪？牛羊跟我们是不是至亲呢？牛羊跟我们是不是至亲呢？不是，跟我们都不是同种类的，你明白吗？所以你晓得那上帝为什么吩咐以色列人献牛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牛羊有罪没有啊？牛羊没有罪，所以牛羊预表无罪的基督。但是牛羊的血不能除罪，因为牛羊跟我们没有至亲的关系。所以同样道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靠天使能不能得救？不可以。为什么？天使是不是我们的至亲？天使不是我们的至亲，你知道吗？天使跟我们是不同种类的，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圣经上面反对我们敬拜天使？因为敬拜天使没用的，是不是？你只有靠着那个跟你生命联合，就像路德，他整个生命改变，整个生活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他跟波阿斯联合开始。阿们吧。而基督为了拯救我们，他不能仅仅在天堂上面，他不能仅仅做上帝，他一定要成为人，你知道吗？否则的话，他只能在高天之上怜悯我们，却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新生命。但是他道成肉身就是为了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这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啊，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啊，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11页。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本来是至高的主，他是至高的神，然后居然为了拯救我们生在律法之下，这就表明耶稣深深的爱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没去过天堂，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去了天堂，我们就会更深的体会主耶稣基督那个降卑是何等的大。因为天堂美得不得了，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是什么人充满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一个不是罪人的人？没有。你知道那个差别有多么大吗？然后耶稣居然从天上下来，表明什么？表明他深爱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是深爱我们。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深深的感恩，而基督成为我们的至亲。所以他就像波阿斯娶了路德一样，波阿斯怎么拯救路德，他也怎么拯救。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你要认识的第一点，道成肉身的必须，基督必须道成肉身，他必须成为人，否则拯救就不能完成。第二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去认识这个买赎的必须。你看这个人，就是特别是这个脱鞋之人，波阿斯就跟他讲，对不对？说哎，这个我们亲族以利米勒的地现在拿俄米要卖了，因为拿俄米没钱，我们该怎么办？按规矩你可以赎或者我可以赎，对吧？这个人一开始说我赎，后来哎，波阿斯说你如果要赎的话你还得娶路德，他说不行不行，与我产业有碍，我不熟了。然后这个时候波阿斯就把那个地买起来，然后娶路德。你注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就是我们说这个跟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跟福音关系很大。你注意波阿斯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有没有违背律法？没有。而且波阿斯很尊重律法，对吧？按照律法有一个比我关系更近，他没有说哎，我现在跟路德情投意合呀，对吧？路德明显喜欢我， 我也喜欢他，我哪里在乎上帝的律法，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说还有一个人比我关系更近，必须按照上帝的律法去做事情。按照上帝的律法，如果这个人想娶路德，我只能恭贺他们，我只能恭喜他们。其实这方面也表现出布阿斯很强的信心，同意不同意？我们有时候是因为没信心，觉得哇，万一上帝不答应怎么办，我自己先来。你要相信上帝，阿们吧。上帝说你们两个相爱，我成全你，而不是说哎呦，上帝经常棒打鸳鸯啊，对不对？不是的，上帝不是这样。你要去看这些。当然我们说回来，我说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看到买赎的必要。就是当波阿斯要救赎路德的时候，当他要拯救路德一家的时候，他必须把那块地买起来。所以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说这里面他就要完成律法。那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基督教的标志是什么？十字架，对不对？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因为爱我们，是吧？为还有什么呢？为我们的罪，对不对？为我们的罪。所以圣经上面讲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已经会背了，不会背的可以找圣经来读，或者照着我们 PPT 上面来读。我们读这节经文，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你注意，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罪它带来了死亡。所以那么当主耶稣基督他要来救我们的时候，他要还一个东西，你知道叫什么呢？叫罪债。为什么要还罪债？这个是律法的要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必须付赎价，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要成全律法。就是我们讲有很多人有一个误会，你会发现基督徒经常在两头走。有些基督徒呢就会觉得哎呀，整天讲律法，整天讲律法，好像你不守律法你就不能得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不守律法能不能得救？不敢吭声了都。一个人如果不守律法能不能得救？
能，
一定能。你得救是靠守律法吗？你得救是靠什么？
信。
你是靠信耶稣的，你知道吗？但是有些人哇太好了，然后原来信耶稣就能得救，把律法踩在脚底下，我踩踩踩，我踩踩踩，恨死我了，这个律法老是定我的罪，我太生气了，现在终于耶稣来了给我出一口气。你搞错了，耶稣来了不是来羞辱律法的，耶稣来是干什么？成全律法。耶稣来是成全律法。所以福音是成全律法。律法其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有没有一个人成全了律法？我们这些人都抵挡律法，请问我们是尊荣律法还是干犯律法？
干犯。
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张嘴闭嘴都是讲律法哦，请问法利赛人张嘴闭嘴都在讲律法，请问他们是尊荣律法呢还是干犯律法？
干犯。
他们是高级黑，你知道吗？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低级红高级黑啊，是吧？这些人整天嘴里讲律法，其实他是干犯律法的。但是耶稣基督来才是成全律法的，福音来不是羞辱律法，福音来是成全律法。只有一个人守全了全部的律法，只有一个人承受了律法的愤怒，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耶稣。在哪里承受的？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就是为了还清我们的罪债。阿们吧。就像布阿斯他要娶路德，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要为马伦基连，要为以利米勒家留存后代的，对吧？我要把他们家的债务我要扛起来的。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这才叫救赎。你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为什么我们说跟布阿斯娶路德有密切的关系，让我们可以看见，就耶稣基督来与我们联合后，他要做一件事情，帮我们还债。还什么债？罪债。其实最大的债是什么债呢？就是罪债。你财务上的债比起罪债来讲的话，那都是轻的，那都是少的，只有罪债是最重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就是为了我们去除罪债。所以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来。按照肉体他被治死了，按照灵性怎么样？他复活了。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因为他要完成我们罪债的清赎。 他要把我们的罪，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担当我们的罪债，担当多少？
全部。
真的吗？
是的。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悔改？他都担当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悔改？啊，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就要死，那我们又不是靠行为得救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悔改？我大家问傻了。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悔改和还罪债有没有关系？我们悔改和还罪债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明白吗？你不要把你的悔改当成是还债，你太骄傲了，你知道吗？你如果悔改就能还债的话，耶稣还钉什么十字架？就变成你跟耶稣一起，好，你也是成了救主了，我也得拜你了，你知道吗？我拜救主的。你的悔改跟还罪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悔改，你做错事情了，应该悔改，阿们吧。你做错事情了，你说我不改正，那还是人吗？是不是？对不对？你明白吗？你晓得这一点的时候，但是我的悔改不是还债，谁帮我还债？耶稣帮我还债。耶稣还清了没有？还清了。所以上帝还会不会因为我的罪债来惩罚我？不会，因为耶稣还清了。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你一个激励，说你不要再被定罪，阿们吧。但是你也不要再被罪辖制。但是你悔改的时候不是为了还债，你知道吗？你悔改的时候，比如说我做错了事情，耶稣帮我还了债了，那我该怎么样？我该靠着神的恩典去纠正，去做得更好，包括让那些被我伤害的人，我要让他得安慰，对吧？包括我自己受的伤害，我借着悔改转向上帝得医治，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去看圣经，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讲说我们的悔改是用来还债的，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讲说我们靠着好行为来去赎罪的，没有的。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使你们的罪得到父亲，是不是这样说？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怎么样子啊？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行善根本不是为了赎罪，我们行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耀上帝。因为我的罪谁来赎？耶稣。谁负的？耶稣负的。他付清了没有？全部付清了。所以我行善已经跟其他宗教的人士不一样，其他宗教人士行善总是想为了让自己得救，所以就脱离不了自私，对吧？就脱离不了自私。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了一个很有深度的话，但是也很得罪人的话，也很多人不喜欢听的话，他说这世上的慈善家不过是有远见的自私者罢了。他说这世上的慈善家不过是有远见的自私者罢了。为什么他这样去说？就是当一个人没有福音信仰的时候，他的行善脱离不了为自己。但是当我们有了福音信仰，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一切的过犯，已经洗净了我一切的罪恶，已经把我所有的罪债都还清了，我的悔改，我的行善已经跟我的得救没有关系了，我就可以真的全心全意的为了爱这个人行善，真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去行善。性质变了没有？外在形态上面跟一般人是一样的，但是本质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就是福音带来的影响。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所以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去知道这些时候，主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要为我们死？因为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面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讲到这里，我就突然想起来，前几天有一个姊妹给我发一篇文章，说这个讲说谷歌的那个科学家正在研究很厉害的医学技术，说有可能在多少年之后，他们研究成功以后能够治愈人的一切的疾病，然后永生就来了。然后我看了那篇文章，我就心里很感慨，我说哇，这些科学家聪明不聪明？比我聪明100倍，真的，那些全部都是世界最顶级的科学家，但是他们不读圣经，好可惜。读了圣经就知道了，弟兄姊妹，死是从哪里来的？
罪，
是从罪来的。死是不是因为疾病才有死亡？
不是，
不是，是因为罪才有死亡。而且严格来讲，你去看圣经，你就知道说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人会死才会生病，而不是因为人生病才会死。他本末倒置了， 你知道吗？人必然会死，所以才会生病。所以他说我把病治好，人就不死。所以这个想法一定是失败的，一定是失败的，你明白吗？所以人不去看圣经，所以圣经上面一句话讲的很简单，但是却有最深的道理，是世界上面所有的科学家研究100年也研究不出来的，对不对？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对吧？人是因为生来就在死亡的笼罩之下，所以人才会生病，而不是人生病了才会死。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不去做那些无谓的事情。当然我们要去研究医学，研究医学是为了治人的病，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健康，让人活得更好，但是我却不会有一个虚妄的想法，说我通过研究什么方法让人不会死。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因为死是跟罪连在一起的。谁能解决罪？
耶稣。
是科学家还是耶稣啊？耶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是最聪明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认识，说你为什么要认识福音，你必须认识买赎的，必须你知道说耶稣要为我们付罪价，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价，担当我们的罪债，我们才能得自由。所以他必须钉十字架，他还不能只是来了爱我们啊，教我们怎么做事情。耶稣是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是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但是耶稣一定要钉十字架，我们才能得救，因为他钉了十字架才把我们的罪债彻底清掉。阿们吧。你要晓得这些。那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认识，那我们还要讲的第三个认识呢，我们说我们要认识那个脱鞋之人，就圣经上面连名字都没肯给他写，说那人，你看，所以这个人其实就表明圣灵不喜欢他，对不对？是圣经上面有很多有些不相关的人，比如说比拉多也很坏，对吧？但比拉多的名字至少还写在圣经上，对不对？这个人只写了个那人某人，是吧？但是这个人呢，我们读圣经大家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脱鞋之人。就这个脱鞋之人给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脱鞋之人本来他跟路德的关系和波阿斯相比哪个更近？他更近。但是他能不能救路德？他愿不愿意救路德？他不愿意，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这个脱鞋之人他预表的是什么呢？就预表这个世界上面的宗教，就预表这个世界上面的宗教。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一般的宗教离我们近还是基督教离我们近？真的，哎呦，太好了，我们弟兄姊妹果然是得救之人，都是这个感受。你知道，你放到不信的人去考虑，不信的人都会认为其他宗教离我更近，我觉得基督教很远。你看我们中国人经常会说基督教是洋教，耶稣是西人，其实耶稣不是西人，耶稣是犹太人哦，是中东的哦，是我们东方人哦，对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佛教是中国本土的吗？佛教是印度传进来的，我们中国人应该信佛。我说不对呀，我们是中国人，我又不是印度人，为什么呢？对吧？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宗教那些离我很近，但是总是觉得耶稣离我们很远。但是你必须认识，我们说你去看这个人预表的就是世界上的宗教。世界上的宗教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不能救赎，对吧？它不能救赎。就像这个脱鞋之人，他看，哎，这块地我想要，但是要跟路德结婚，要拯救路德一家，我不想做了。其实他不仅仅是不想做，而是说他不能做，他不能救赎。阿们吧。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使徒行传4:12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能拯救。你知道这是重大的区别，所以我们才说波阿斯预表的是主耶稣基督。波阿斯来了，他就一心一意就想救路德，对吧？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为了什么？他会说天堂太闷了，我到世界上转一圈，看看这个花花世界，是这样子的吗？主耶稣来到世上目的就一个，什么目的啊？救我们，救我们。而世界上的宗教是不能救赎的，你去看，所以世界上的宗教也没有一个宗教有得救的确据，同意不同意？你能不能信佛说，哎呀，居士你修炼得很好了，将来一定能上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佛教徒敢这样讲，连那些已经作画了变成舍利子的大师都不敢讲，你知道吗？他没有的，因为他没能力去救赎，对吧？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一位。是谁啊？就是那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你知道吗？所以宗教是不能拯救的。其次我们说，你去看这个世上的宗教，它不能给予，它只能去索取。你注意这个人是不是想索取，就说哎，我想要这块地。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想拿地，对吧？但是他想不想拯救？不想拯救。我也愿意拿一笔钱给你。为什么要拿一笔钱给你？我知道我现在拿一万也好，拿十万也好，将来这块地给我的产出超过这个数，对吧？所以他是想索取的。你注意，世上的宗教都是只能索取，没法给予。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对不对？也因着信。这个恩是什么？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所以很多人对基督教他就有误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习惯了说，谁会白白给你东西？上帝说我来了呀，我什么也不要，我只是想白白给你，而且一给给什么？一给给永生给你。我们就说不对，肯定有诡计，是吧？什么也不要，又不让我考100分，对吧？又不让我拿10万块钱出来，我只要信就给我永生。非奸即盗，不能相信。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上帝说我无限丰盛。说实话，我们能有什么东西给上帝呀？你如果见到一个亿万富翁，你说哎呀，我想捐点钱，然后这个亿万富翁会什么反应啊？太谢谢你了，我就缺钱，会这样子吗？那个亿万富翁就会说你有毛病吧，是吧？我这么有钱你给我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上帝有什么？我们上帝有万有，你给什么给他？所以他是赐予我们的。那就哎，不对不对，上帝要我们赞美他。对啊，赞美是为了上帝，上帝很虚荣的。上帝说你们不赞美我很难受，浑身发痒，起鸡皮疙瘩，你们赞美了以后我才舒坦。是这样子的吗？不是，是让我们人性舒展。你作为一个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你居然不会赞美上帝，你的人性是受压制的，你知道吗？所以丁子伟，你不要以为哎呀，今天又得费我的嗓子来赞美上帝了。你搞错了，你去赞美上帝的时候是你人性舒展，是你得益处。阿们吧。上帝给我们所有的吩咐都是让我们得益处的。他的荣光能不能增加？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的荣光能不能减少？他是自由拥有，他是永不改变。所以你我就再举个例子，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就是我那个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晚上看月亮，那有一次说有月食，在看月亮，然后在那等啊等啊，然后拿了个手电筒，哎，拿了手电筒，我那时候突发奇想，我说我把手电筒往月亮上照，结果是什么？弟兄姊妹，月亮会不会更亮一点呢？不会的，你那点光算什么东西？如果我拿手电筒照太阳呢？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能增加上帝的荣光吗？上帝来了就是给你。所以你知道到上帝面前正确的姿态是什么吗？到上帝面前正确的姿态就是接受。主啊，我接受你的恩典，我接受你的祝福，我接受你的怜悯，我接受你的安慰。主啊，求你把你丰盛的恩典和能力彰显在我身上，这就对了，是不是？你看到有哪个那些在福音书里面来找耶稣的那些瞎子瘸子到了耶稣面前来说，耶稣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的，有没有这样说的？没有，都是到耶稣来，主啊求你医治我，对吧？耶稣问那个瞎子怎么问呢？耶稣问那个瞎子我现在缺人啊，帮我打一天工吧，然后我帮你眼睛搞一搞，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怎么说？所以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瞎子说什么呢？我要能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子呢？马上就让他眼睛看见。阿们吧。你懂了吗？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错误思路导致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很多的拦阻。我们总讲拿点什么给上帝，结果拿出来都觉得太糟了，拿不出手，所以干脆不到上帝面前去。你到上帝面前去就应该空空手。阿们吧。就你给我啊，我缺智慧，我缺爱心，我缺恩典，我缺很多东西，求你给我，上帝就喜欢了，你明白吗？因为世上的宗教才是索取，我们的主都是给予我们的，都是赐下恩典给我们的。你要去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说你还要看到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脱鞋之人就预表世上的宗教，它里面的真相是什么？它里面的真相是生命贫瘠。 有很多人就讨厌这个脱鞋之人，说这个人你看看多势利，不肯娶路德。当他说我不肯的时候，其实是表达他生命的真相。他生命的真相是他生命丰富还是贫瘠啊？贫瘠，他做不到。你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经常犯这个错误，你干嘛不做那个事情？你就是不愿意，你愿意了就行了。其实有的时候当他说我不愿意的时候，就是他生命就是这个程度，他做不了。特别是世人，你知道吗？这个人说我想买地，哎呀，但是我不想娶路德，因为他生命贫瘠，他没有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起主耶稣讲的话了，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他说盗贼来无非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什么得的更丰盛。为什么耶稣能这样做？为什么伯阿斯能这样去做？因为他里面有丰盛的生命，我给得出来。你就知道上帝为什么经常吩咐我们要给。上帝做了神的儿女好吃亏，又要爱别人，仇敌逼迫我们的时候还要为他们祝福和祷告，啊，做基督徒太亏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不，当上帝吩咐你要给出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经常觉得我都没有，我怎么给出去？但说不，你去祝福那些逼迫你的人，因为我给你的是福杯满溢，你拿出来用，你才发现说哇，原来上帝给我的祝福这么大。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用，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照了镜子却没动，所以我们一直对自己有误解。自欺不仅仅是讲的说自大，自欺还包括了自卑，你明白吗？特别对基督徒来讲的话，上帝给你丰盛的生命，但是你没有用，你一直觉得自己很穷。就是我以前举过例子，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我父亲有一次去看我，然后省吃俭用带了1000块钱给我，然后我也很省吃俭用，你知道吗？我这1000块钱我马上就存银行，存了一个定期，然后那时候定期就有一个定期的存折纸，存了以后我就把存折纸放到我的箱子里。然后你知道那时候迷糊到一个地步，后来忘了，我都忘了我还有1000块钱的存折纸在那。然后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整理旧书，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想撕书，你知道吗？就有些书觉得没用，然后准备，后来想想哎呀撕了也不太好，拿那个旧书翻的时候突然掉出一张存折来，咦，我还有1000块钱没用，我还有1000块钱没用。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是上帝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像支票一样揣我们兜里，然后我们一直穷，觉得哇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其实你用嘛，上帝给你的是无限丰盛的恩典，阿们吧。所以之前我就帮助一个姊妹去劝勉一个姊妹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世界上面最大的财富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堆零钱罢了，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丰盛恩典是有无限金额的支票，同意不同意？是无限金额的支票，你随时去支取，祈求就什么？寻找呢？叩门呢？
开门。
你知道吗？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叫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我们主说的。所以你去看这个时候，我们说你认识这个脱鞋之人，你就知道说世上的宗教能不能救赎？不能救赎。世上的宗教能不能给予恩典？不能。世上的宗教它能不能给你丰盛的生命？也不能。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可以去晓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我们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你就会有很深很深的感慨。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一节旧约的经文。好，大家翻到以赛亚书55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以赛亚书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718页，以赛亚书55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以赛亚书55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注意，其实这节经文我那个时候第一次读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经文很自相矛盾。你没有发现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当就近水来，这个是对的，是吧？你渴了应该到水那儿，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哎，表明上帝的怜悯，对吧？但他下面说你们都来什么吃？
买吃。
你明明知道我没钱还让我买了吃，你这不是跟我闹别扭吗？ 对不对？你这不是故意去给我找事儿吗？上帝为什么这样去说？其实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讲，我们说买书，为什么你没钱还能买了吃？为什么你没钱还能买了喝？一定有人付钱才行，对吧？谁付的？耶稣付的。付的怎么样？付的全部，把他生命重价都付上。所以你只管来喝，你只管来吃，阿们吧。所以这样子买来吃有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没有，因为上帝律法要公平，对不对？你总不能说，哎，我渴了，我饿了，这边有个商店，我就直接去抢，那你成了暴徒了，对不对？所以我不能去抢，但是我确实没钱，怎么办？有人替你付，谁付？耶稣。所以福音就是耶稣替我们付罪价，使我们得永生，阿们吧。而他能够付罪价，前提是什么？他是我们的至亲，对不对？他是我们的至亲，前提是他不是那个脱鞋之人，他是我们的救主。你必须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我们所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说，那从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有怎样的启发，给我们有怎样的启发，给我们有怎样的鼓励。我说我也讲三点的启发，哪三点的启发和鼓励呢？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祈求的就得着。就是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人说，哎，我还没有信耶稣，我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话，这个时候你要赶紧去接受他，也接受他的救恩。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把这个，你说，哎，我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要把这个救恩讲给你身边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行动力，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很，那我信主时间不长，或者我圣经也不熟，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讲。其实讲福音是最好讲的，跟他们那些什么讲佛法那些还真不一样。你不是什么佛教大师，你不要乱讲，你讲不清楚，他那些玄而又玄。但是讲福音不一样，你跟别人讲福音最简单，讲六个字就可以。哪六个字啊？信耶稣得永生。你已经传了一次福音了，但是你不要只是在基督徒中间讲，你明白吗？你在基督徒中间讲信耶稣得永生，我们说阿们，我们都知道，对吧？你要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去讲，你说讲了他有用没用啊？是神做工，是圣灵做工。所以像我们姊妹说的，有用，一定有用，真的。而且你撒的种多，你讲的次数多，他就越记越清楚，对吧？他哦，信耶稣得永生。突然有一天他思考到死亡问题的时候，圣灵突然就光照他，哎，有人跟你讲过，跟死亡相对的是什么呀？生命。什么生命啊？永远的生命。哦，对了，我妻子跟我讲过，信耶稣得永生，对吧？听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愿意拯救一切祈求他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讲讲我自己。当初刚信主有一段时间，我很困惑，很困惑，很艰难。在哪里？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参与讲台服事了，已经开始讲道，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很艰难的事情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自己得救不得救，我就觉得谁知道呢？因为一看，因为你知道人一看自己的行为，就像彼得在海面上本来正在走呢，一看旁边的海就掉下去了，所以一看自己觉得自己很差。别的弟兄姊妹讲，哎呀，都很长进了，信主这么短时间就开始参加服事，这很有爱心了。但你自己内心知道，哇，问题很多，所以就很纠结，说我到底怎么才能得救。哎，就这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我说主耶稣说，祈求的怎么样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我那个时候，这是我自己当时以为是灵机一动，其实是圣灵感动。我那时候，对呀，我就求耶稣救我嘛，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嘛。我说我就求耶稣，我说耶稣啊，求你保证我上天堂。哎呀，我肯定上天堂了，因为你自己说的，对吧？耶稣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求你让我不要灭亡。耶稣会不会说，哟，不好意思哦，生命册上没你的名字哦，你求了白求哦，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说的祈求就什么？就得着。所以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你求他，你就一定得救，好得不得了，因为他是我们的至亲，阿们吧。就像路德去求了波阿斯，求你用衣襟遮盖我， 然后波阿斯就做了这么大的事，主耶稣更加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讲，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第二，我们说给我们的安慰和启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去认识，对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你要认识救赎的福音，你要认识救赎的福音，你要知道没有赎买就不是福音。只要没有讲说买赎，没有说付赎价，那个就不是福音。请问谁为我们付赎价？耶稣。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跟人去讲，因为很多人误解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就说你们的信仰好不公平，信了耶稣的人做啥坏事都无所谓，忏悔一下就完了，我们只要不信的就下地狱啊！你们这个上帝好偏心的啊，很糟糕的，我不相信这么偏心这么不公平的上帝。其实我们的上帝公平不公平？绝对公平，福音是绝对公平的。你为什么能上天堂？因为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为你付了赎价了，把你的罪债还清了。你们为什么下地狱？因为你不接受耶稣给你付罪价，是因为你不接受耶稣还你的罪债，你非要自己还，对吧？就举例子，你说路德其实虽然在波阿斯的田里面捡麦穗，请问他的生活好不好？
不好。
生活不好，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拿俄米说没办法，我们得准备把田给卖掉。如果路德说等我白手起家，我把自己弄成伯利恒的淘宝，请问行不行啊？那就是死路一条，你知道吗？你知道很多人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不想接受上帝的恩典，我不想接受上帝替我付赎价，这就是人的骄傲，对不对？这就是人的骄傲。所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认识这个救恩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们根本不靠我们的行为，只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得救。这就是我们的安息，这就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你知道吗？你信了耶稣，你要认识这个救赎的真理的时候，你心灵的安息也在于此。我的安息是我做得好吗？不是。我的安息是在于什么？在于我的主。所以你去看，我们今天明天我们就会发出来，我们那个就是诗篇第四篇里面有一节经文我特别感动，就我回头会在我的公众号里面发给大家。那篇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你知道你为什么睡觉吗？你是因为上帝，因为上帝你才休息的。你知道我们一般人睡觉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很累了，或者我觉得我今天，哎呀，我做了我该做的事儿，所以我心满意足睡觉。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失眠吗？因为该睡觉的时候想想，哎呀，这个没做，那个没做好，所以呀，心烦，睡不着。连圣经上告诉我们，你有了信仰以后，连你睡觉都是因为上帝，请问上帝完全不，所以你就能安睡了。所以信上帝能治失眠的，你知道吗？信耶稣真的能治失眠的。你睡觉的原因从你自己的行为改成上帝，你就可以治失眠了。不管你今天做的多么不好，多么很多的计划没完成，但是有主，对吧？所以不靠行为，只靠上帝的恩典，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它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观，彻底改变你的生活样式。阿们吧。所以你越认识这个，我做一切的好行为又不为赎罪，因为谁帮我赎了？耶稣帮我赎过了，所以我不需要去赎罪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安息大得不得了。所以你越明白这个救赎的福音，越明白这个买赎的福音，这个时候你的安息很大，你的力量很大，你整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发生重大的改变。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所以第三个，我说我给大家的第三个鼓励安慰，也是今天讲的故事当中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与主相亲，起来行动。我们是跟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人，阿们吧。我们跟耶稣什么关系？兄弟。还有呢？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妻子，就亲到这个地步，对吧？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丈夫和妻子经常不说话怎么样啊？半个月才打一下电话，喂，吃了没？哦，吃了，哦，挂了。请问怎么样？这个关系怎么样？关系不好，对吧？我们跟耶稣有至亲的关系，请问你有没有每天跟他交流？你每天要跟他交流的，对吧？怎么跟他交流？怎么跟他交流？他怎么跟你说话？他借着什么东西啊？ 对啦，他借着圣经跟你说话，你呢？你借着祷告跟他说话，你知道吗？你要常常跟他相亲，然后我们经常跟他相亲。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叫夫妻脸，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夫妻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你对我，我对你，就越来越长得像。我们跟耶稣也是哦，你经常跟耶稣在一起，你就越来越像耶稣，对吧？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要去跟他沟通。弟兄姊妹，你要去每天跟思念你的耶稣交谈。有梁兄为什么用思念这个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两个人真心相爱，但是距离很远，请问思念不思念？耶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我们呢？地下。他真的爱我们不？爱。他想我们不？真的想不？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只是形式化说每天应该祷告，应该读经，好吧，祷告读经。不，你知道耶稣很想你的。所以有的时候主突然把一些弟兄姊妹接走了，我们就说哎呀，这么年轻怎么生病了，怎么会是这样子？没有，耶稣想他了，像吗？主是深深的思念我们的，我们也当思念他，阿们吧。所以我要每天跟他相亲，就像我们说先拿十分钟出来，主很体恤我们的，你当然他不满足于此，但你先拿十分钟出来与他相亲，与他相近，你的生活就会大不一样。那如果你说哎呀我做不到啊，梁弟兄，我发现我很多东西做不到，怎么办？向耶稣呼求，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就像布阿斯，若不办成这事，他必不休息。所以你说主啊，我跟你的相交好疏远，求你引导我，让我每天跟你有相交，而且越来越亲近，求你让我的灵命日日成长。我们这样祷告，耶稣听不听？一定听，他一定听，他一定加力量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像布阿斯一样成为一个行动派，我们的行动力会加强，我们会灵修祷告上加强的时候，你做事情的行动力也加强，因为你跟耶稣一相亲，他就加力量加恩典给你。哎，你就会发现不自觉你做事情工作家庭当中，你就成了一个主动派，你就成了一个行动派，你做事情就很厉害。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让我们就常常感谢我们的主，常常赞美他。所以我们看到布阿斯怎么样去拯救了路德，怎么去救赎了路德，主耶稣更有能力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要向他感恩，我们要向他称颂。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在你的百姓，你在你的儿女，你在你的子民当中，常常赐下丰盛的恩典。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你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了赎清我们一切的罪债。主啊，你让我们看到布阿斯怎样去买赎，真的是以利米勒家所有的债务，所有的田产，又娶了路德。你也是怎样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使我们与你联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这救赎的福音，让我们心中常常喜乐，也让我们常常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